这一次我们接着讲绪论部分。上次我们把这个东方文学这个学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次我们讲东方文化，以东方文学作为绪论，讲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之间的关系。那么要讲东方文学，首先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东方。东方这个词儿，对我们来说经常使用，但是这个发明权不是中国人，而是古代希腊人。在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试图为自己定位，如果定位的话，那当然得有其他民族的参照。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还是希腊，都是这样。那么大家知道，在中国文化当中，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把自己定为中，要不怎么叫中国呢？居天下之中者谓中国，居天下之偏者谓四夷。我们也有东西南北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中国人看来，自己是中心，当然也是文化的中心，也是地理的中心，也是天地宇宙的中心。那别的呢？东西南北不用说。都是一些蛮荒的、不开化的、无父无君、视为禽兽的地方。这是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持有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甚至一直到了清代，仍然坚持这种观念几千年了。那么希腊，他对自己的定位不是以自己，不是以自我，而是以自然为参照物，就是以太阳为参照物，以太阳为基点。根据太阳从哪升起，从哪落下，这个把地球先分为东方和西方两部分。因为它的南方就是海，它的北方它当时还无知，所以主要是东西观念，先建立了东西观念，然后才有了南北观念。以太阳的运行作为一个依据来划分东西方，这种观念为后来全世界普遍接受东西方的观念，这个打下了基础。就是说，如果以自身文化为中心的话，很难被外来的其他的民族的文化所接受。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是文化有一点成就的，都曾经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因为他对别的地方了解太少，他自然就产生了这么一种观念：地球是圆的。有什么东西可分？从哪开始哪都是东，从哪开始哪都是西，无所谓。如果它是一个平面化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可以有这个方位感，有个东西的问题，而且是圆的，而且是不断转动的，不停止的转动的。所以希腊人把它以东的地方叫做东方，他那时候所说的东方啊，只不过是最东最东到波斯这一块，就是中亚这一块。再往东走，他就没谱了。对中国几乎不知道，对日本更不知道，对印度模模糊糊有点知道。他对东方之所以了解，是因为他跟波斯打了一仗，就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帝国，就我们说的西伯战争。在那个时候，他开始认识了东方，并且意识到，实际上东方的文化也并不比自己的文化差。而且本来希腊文化落后于小亚细亚文化，就是希腊文化大家都知道是西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希腊文化的自身也有源头，自身的源头在哪里？在东方。所以这个他自己本身并没有说除了我这个希腊，别的地方都野蛮落后，像中国这种看法，他这种看法比中国要淡一些。当然，希腊的有些思想家、哲学家也坚信自己的文化是最先进的。这种情况普遍的存在。所谓东方西方，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为自身寻找他者的一种行为。有了东方，必有西方。那么自己是西方，别人是东方，实际上别人就是自己的一种参照。所以这种观念，就由地理上的划分、方位上的界定，而最终成为一种文化观念，即一种文化意识。 我们知道，对于一种文化做出评判，首先要给一个文化定位，然后才能给这个文化定性。先定位，才能定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哎，古希腊的所谓西方这种观念，实际上蕴含着对东方文化的一种评价，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定位，同时又是对他者文化、自身以外的文化的一种评价。这样长期以来，实际上在西方的学术思想史上，在西方的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一种所谓东方主义的传统。东方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哎，西方，哎，那个美国的一些东方出身的，例如阿拉伯出身的赛义德等人提出的一种观念，就是他们作为东方人移居到美国，深深感到西方人所谓的那个东方，实际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是一种文化偏见。什么东西一成了主义了，就有问题了。主义，主要义，思想观念意识，有了主要就有了次要。所以这个主义这个东西，一般都是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某种主张而形成的一种思想体，一种思想形态。那么东方形成的一种主义，是从实际上从古希腊就开始了。尽管我刚才讲到，比起中国来，他们并没有那种自己就是天下第一，自己的文化就是唯一的文化的这样的概念，但是在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当他自身的文化越来越发达，对自己越来越自信的时候，这种东方主义就慢慢的形成了。而且西方人对自己的认识从来没有脱离他们对东方做出判断，也实际上跟我们个人一样，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比如说你在班里，你在年级里是个什么地位，你的个性在哪里，你今后的发展对路子的最有可能性的发展在哪里，这些判断必然和他人做比较，必然以他人做参照，否则的话这些判断无从做起。所以西方人就不断地以东方为参照，对他们自身的文化，同时连带着对他们对象的，作为他们对象的东方文化做出自己的研究、判断和评论。希伯战争以后，有好多，因为他胜利了，希腊胜利了，有好多西方的希腊的思想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往东方旅行。这其中比较远的就是中亚这一块，波斯这一块，到北非这一块，尤其是埃及，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埃及在这之前文化先进于希腊，所以他们从那儿看到了好多东西，东方的东西，有的是他们感到珍奇的，值得希腊学习的，有的是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野蛮的，于是乎在他们的著作当中这些都有反映。大家知道，希腊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最，今天看来就是直到今天仍然最具有生命的体系，就是因为希腊文化本身具有开放性，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希腊文化的开放性，就是首先是因为这个文化自身实际上是一种理性主义文化，因为它没有形成自己的那种主义和宗教，在那个时候没有形成一种宗教，宗教往往一开始的时候具有排他性，所以他们自身呢对东方的研究，从纯求知的角度去研究东方，这个在古代人当中很难做到。古代人一般都比较实用、实际，为求知而求知这种倾向不多。在中国也曾经有过，但不是主流。大家知道，儒家文化是一种实用理性的文化。老庄的思想虽然有跟儒家文化相补充的，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在中国文化当中，老庄思想仅仅是一个补充，真正成为中国文化根基的和中心的应该是儒家的实用文化。 李泽厚称之为实践理性，我认为把实践改为实用好像更合适一些，它是一种实用理性文化，跟希腊的求知理性文化不一样。所谓求知就是为求知而求知，写这个书干什么没有用处，干这个事干什么无用，但是有一个用处，为求知而求知，为满足好奇心，为满足求知欲而写这个书，或为满足思维的需要，为满足心灵的美的要求而写这个书。在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最缺少，我上次好像也说到，中国人干什么都要去问一下有用没有，而中国人的用往往是衣食住行实际利益，其他的就不叫用。这个呢，在今天我们反思的这一点慢慢就会有所在文化上有所更正。那么再说希腊的这个东方，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就对东方了解比较多，研究比较多，评论比较多。比如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对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进行了评论。当然在这个评论当中自然就有比较，任何跨文化的评论，任何以自身为出发点，以别人为参照物进行的研究必然是比较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东方作者的评论当然属于比较文化的，比较思想的，比较哲学的，比较宗教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这个今天使用的东方这个概念一以贯之的是从希腊来的，所以也许我们平常意识不到。比如说希腊不光把东方这个概念造出来了，而且东方也有近也有远，有近东，有中东，有远东，我们中国实际上属于，我们中国太大，中国不能说是个东亚国家，我是这么看。当然东南沿海地区是东亚国家，请问西藏新疆属于东亚吗？所以我们东方今后不能说是东亚国家，东方应该就中国自身以及周边的文化圈应该自身成为一个州，跟拉丁美洲一样的一个州，应该叫做汉文化州或什么什么州比较更比较合适。因为中国太大，一说是中国是东亚国家，把我们一半以上的国土和文化都给湮灭了，还是一种东部文化中心论，就是儒家的时候根据地这一块的文化中心论，这是不可以的。那么东方作为东方怎么成立的呢？东方跟西方有什么不一样呢？在这一点上，历代的西方思想家还有近现代的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思想家都做过研究。在这儿我在书上东方文学史通论的序论上都已经点到过，在这儿我得阐发和强调一下，就是作为东方跟西方有哪些不一样呢？要看这个问题必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着手。那我们先说政治。政治对东方政治的判断是西方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当中有很多篇幅论述到东西方政治的差别，东西方政治的差别非常巨大。那么他们就给东方人，给东方的政治概括为一个概念，叫做东方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用另外一个词来讲，也叫东方独裁主义。独裁这个词就是专政的意思，在日语当中没有专政，只有独裁，一个意思。专政我专门，我自己一个人，我自己一个党，我自己一个势力，我自己一个皇帝来管理天下。独裁我自己一个人来裁决，来决定，都是一个意思。但是在中国的现代汉语当中，好像一提专政好词儿，一提独裁就是坏词儿，实际一模一样。专政就是独裁，独裁就是专政。为什么东方专制主义的呢？西方哲学家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研究， 当时希腊人所接触的东方主要是比较先进的文化，主要是古埃及的文化，以法老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文化，然后是现在的伊拉克的所在地，就是巴比伦的文化，包括巴比伦之前后这些帝国，我们统称巴比伦文化，也是政教合一的社会。然后波斯文化，波斯文化就现在伊朗，也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就是皇帝既是天最大的地主，所有土地的所有者，同时也是所有人民的统治者，同时又是神和人在地上的，神和人之间的，就是神人和人和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他介乎于神和人之间的这个传达者，就是神有什么指示由他的嘴来发布，因为神懒得说话，神可能也不会说话，但是他能听懂，并且他能够传达神的意思。这样一来，你想从政治、经济、思想全都一个人说了算。这种习惯不光是刚才我说的几个国家的，尤其是中国的，